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地产秘密课，欢迎收听地产好学生。大家都知道台湾的老旧建筑非常多，根据内政部的统计呢，屋龄50年以上的住宅数量居然超过100万户，也因此呢，政府大力推动了住宅的都更为老来更新市容。不过大家有没有发现，除了住宅，商办其实也正在面临一个太旧换新的风潮呢？这一集邀请到我们的好朋友地产活字典黄书伟书伟哥来分享一下他的主场。Hello， 书伟哥，
大家好。
好，我们首先来请教一下书伟哥，一般企业呢在选择商办的时候，通常会有哪一些考量？
第一个当然就是交通方便
哦，地段、
地段方便。为什么呢？它就是在商务往来的时候要方便嘛。哦，那最好就是我们看到是在捷运，甚至是在高铁周边，它南来北往，尤其是有一些做贸易啊，做一些这个科技投资的，它现在举例来讲，它可能在南港要这个软体园区有厂，在竹科有厂，对不对？然后可能现在到桃园、台中、台南、高雄都要设厂。那如果他要设厂，一定是要选择一个交通方便的哦。他可能一上高铁哦，最好就是直接在高铁楼上了哦。一上车，可能就半个小时或者是两个小时内就可以到达他的目的地，这个是最节省时间的啦。所以交通条件最重要。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他在这个商务往来交通上面很重要之外，就对他的这个员工的招聘也非常重要哦。各位想，如果说我们现在在一个从化区哦，没有公车，没有捷运。哦，所有人都要骑车或开车去，连公车都很难叫的这个很难等的这个状况之下，有没有人会去那个地方上班？
不会，
不会。
那要考虑到员工的这个通勤的需求，
是是 是。好，所以这个员工通勤的这个条件哦，也是在交通里头特别重要。那还有什么呢？还有产业聚集的效果哦，这个区域交通也好，环境也好，那但是只有我孤零零的一家。然后没有其他的什么金融服务，没有哦，连吃个午餐都很麻烦，就像十年前的内科这样哦。那很多人要进去的话，他可能会再思考一下，很多员工可能也对这个事情是很抗拒。好，那除了交通，还有我们刚刚讲聚落，那还有什么东西？我们刚讲基本设施也要好哦，例如说我们刚讲可能是邮局啊、银行啊哦这些不能跑掉之外，可能还有一些这个餐厅。用外送不能完全解决我们说饮食的这个问题啦，所以这个基本上的这个消费空间好一点的这种服务也是要啊。那除了这几个之外呢，就是我们看到建物的这个个别条件啊，这个建物它可能刚刚我们讲说要有 ESG 啦啊，现在这个对于员工的权益的伸张是特别重要啊，例如说这个空气里头啊，这个我们说二氧化碳的这个浓度。空气的这个气温的调节哦，还有这个日照哦，这个什么窗帘啊，那当然不能有什么甲醛这种有毒气体的排放啦哦。所以对于员工工作的这个舒适度哦，不管是照明、空气都非常重要啦。那还有一些设备设施，什么设备设施？例如说，以前可能没有人在乎什么吉普鲁士。哦，那现在不行，甚至是有些这个高级的大楼是每一层都有吉普鲁士，或者是淋浴间，或者是一些绿色运具，例如说脚踏车啊，哦这些的这个停放的这个空间，还有一些休闲设施的这个提供啦，它可能会有一些台湾当然不会有什么祈祷室啦，哦比较少这种设备，但是有没有一个这个比较好的这个，例如说空中花园啊，或者是一个比较舒服的这个绿色的这个植栽空间哦。甚至是有一些休闲设施的引入哦，这个其实对于员工或者对企业在选址上面都有非常重要的这个指标意义。
嗯，我那天陪我先生去，他因为他们之后公司要扩大，他们要搬到另外一办公，然后他那天我陪他去啊，他带我去一整栋哦，就是一整栋有美食街，然后他的健身房是一整层的，我真的觉得那个健身房跟我们去那个蜗居很像，
应该比我们那个要收费的还要高级，对不对？
可能高级，而且他说应该是会有一些福利优惠，所以我就觉得其实现在的新的办公室，他们的那个整个项目啊，是蛮丰富的。
是，所以现在基本上就是非常宠员工的一个新的这个职场环境啦，所以我们刚刚讲食衣住行都要帮他考虑到，然后要让他觉得舒服，然后能够全心投入，所以有一些甚至连这个托婴中心啊、幼儿园都设在里头啊，所以它基本上会让整个员工可以非常 没有后顾之忧的在里头工作啦，而且是乐于进公司去工作，不会视进办公室为畏途啦。例如说啊，这个交通时间很长。哦、例如说这个餐饮的方式非常不方便，或者是说没有一个比较好的这个消费空间、哦、因为你看如果说像在101啊或南山广场现在最贵租金的这两栋楼、哦、基本上这些员工坐电梯就可以到美食街享用这些这个不管是茶点餐饮啦、哦、那也可以坐捷运也非常方便啦、哦、所以这样子的这种配套措施是对于这些不管是园区开发或者是这些大楼在做这些商业投资来讲非常关键的点。
可是现在目前这个台湾有几个比较主要的这个一级战场哦，有哪几个商办最热门的地点？
好，那如果台北市的话、哦、如果是大中的话就是信义计划区啦，它占的比例是非常高、哦、它占的整个这个供给量、哦、以目前来讲、哦、它应该是占四成以上、
哦哦、这个供给量很高哦。
台北市、嗯、然后第二个是敦北，那敦北以前其实在信义计划区出来以前、哦、它才是真的一级战区啦，因为它离机场又近，
商办一哥
台塑集团、
哎、对对对，所有的大型企业外商企业都会坐落在这边、哦、那所以它目前的我们说市场上面的库存量、哦、也有两成以上。那再来就是敦南、哦、敦北敦南、哦、那再来才是其他几个我们说南京松江哦、还有南京四五的这些旧商圈啦。那以目前来看当然最贵、然后这个大家对于这个进去有一个这个烫金门牌的期待的当然就是信义计划区了。
目前行情大概是多少？
好，那最高价的话我们看到整个在目前来讲有六栋应该是有所谓的绿建筑啊或者是 LEED 未有认证的这些大楼、哦、平均租金、哦、应该都有3500到3800啦、哦、那当然顶标的都在4000块以上，甚至挑战5000块都有。
这边的空置率应该也是最低的吧？
以目前来看，差不多是3%左右、嗯哦。所以基本上也算是供不应求。但是、哦、必须讲，在2022年12月的时候、哦、整个这个台北市的 A 办的供给量、库存量差不多是99万。哦，那但是去年就是增加了几栋嘛。我们说在中山区就有所谓的阳性的总部。上海商银的总部，那是在信义区、哦、我们看到有大巨蛋还有 A25， 所以现在控制率如果把这两栋、哦、这个两个商圈两栋拉进来的话、哦、控制率都有7%到8%左右的这个水准啦。那但是这个是短期效果啦。
A25 现在目前行情大概多少？
好， A5 现在、哦、有登录了几个楼层，像18楼19楼。 A25 它是一个超高大楼哦，那超高大楼它其实垂直运载就是坐电梯的人、哦、其实这个时间花得很长，所以我们看到这些超高大楼它的电梯都是双层电梯、哦、你要去双数楼的话你先到2楼去坐、哦、它就是直接把你送到这个可能50楼啊36楼啊，如果坐奇数楼的话可能就是在地面层1楼去坐电梯、哦、好，那中间都会有一个转换层，就是低楼层跟高楼层转换的一个中继站哦、那现在中继站是89楼租出去两个这个单位、哦、都是租每平4000块的水准。
哦，其实也蛮高的耶。
蛮高，对。
那其实我也蛮好奇，就是除了台北市以外啊，在新北其实也有一些地区他们正在打造新的一个商办的一个聚集地，比如说像是新庄复都新。那这些地方他们的现在的发展的状况怎么样？真的有一个商办市场的商圈在成型吗？
好，我们看到整个刚才信义计划区比较特别的就是全部都是租的，只有一栋可以卖，就是叫统一国际，就是以前旧成品的那一栋、哦、那现在一坪都已经卖到200万，其他全部都是租，你跟建商租跟寿险公司租都是租。那你如果企业真的是怕被涨租金或者是真的想要有自己的这个天地的话，你只有两个选择，一个在台北市你可能就是找这些我们刚刚讲老的都跟盖了以后建商要卖的，那另外一个可能就是要跑到内湖南港去找厂办。那如果你没有这个资格进内湖南港的话，或者是觉得那边的环境可能配套，例如说内科的部分你觉得哇会塞车，或者是有的地方没有捷运你不喜欢的话，那可能很多人就会往地缘关系比较近的往新北跑。那新北话看起来目前第一个是我们刚刚讲新庄复都新，它本来就叫复都新嘛，那所谓的这个复都新它就是搭配新版特区它的这个功能的嘛，的一个这个分散嘛、哦、但是在新版其实早期的规划或者是这个开发利用它 大部分很多的商业土地还是最后做住宅使用，所以它可释出的这个办公空间非常少，可能只有3到5栋，而且全部都是用租的。那你真的要买的话，真的就要到新庄去买，因为第一个是它这个土地使用管制，它的规划还有它产品规格真的是商办哦，不是像新版非常少，而且是不能买。然后第二个是它的确在目前来看，它非常完整的在整个中央路上面，它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商业的这个我们说商业区的廊带了哦，而且都限定做商业使用，不会有混到所谓的商业宅或者是我们说做混合使用的这样的问题啦。所以的确在这个新庄这边是有很多有地缘关系的这些上市柜公司，他喜欢买在这边。而且我们看到在这边带头在卖的这些案子哦，它的不管是品牌哦，或者是它的这个规划，基本上已经到了一定的这个等级了哦，跟过去在新北的厂办其实完全不一样了。所以这个的确是会让这些上市柜公司或者是在周边哦，可能在原来在五股或者是新北产业园区，甚至是在温子郡这边要升级的这些产业，甚至是我们说在这个新北西侧的可能是中和板桥的，他要买好的商办的人，他就会往这边移动。
那其实我们刚刚有稍微讲到说，这个企业在挑选办公室的时候会尽量去选这个符合 ESG 条件的商办嘛，那如果不符合需求的那些老旧商办未来有哪些出路？其实刚讲到一些比较旧的商圈，真的有很多这种旧的办公大楼，可能就是楼下只有一个阿伯在那边在警卫室那一种，他们接下来要怎么办呢？
好，我们看到敦北敦南其实最快就是都更啦、啊、都更跟围绕这几年很多啦，从我们知道最大的量体叫台塑大楼，还有在民生东路上面的国泰环宇，就以前有很多航空公司集中那栋楼。那最近这几天还有一个新闻，就是我们看到很多这个记者朋友本来在这个国建在这个民生东路上面的这个楼，他也要都更了，也开始撤出来城邦集团的，所以看起来很多是开始做重建做都更。那都更围绕他可能重新打造一个新的符合我们刚刚讲 ESG 标准的办公室，那也有直接盖成豪宅的也有啦，因为我们刚刚讲整个市场来讲，过去豪宅的市场的确是比其他的商用市场来讲是容易卖得动有诉求的，而且这边的环境我们说林荫大道的这个条件学区的条件也好，所以的确是不少量体是被改成所谓的豪宅，也间接使我们一开始没有讲的这个市场上不管是新旧楼的租金都往上调，因为可以搬的楼已经不多了。
那你怎么看这个台北双星未来就是商办的一个市场的行情？
以目前来看哦，整个除了新义计划区之外哦，应该讲新义计划区虽然是现在目前租金最高的，平均租金是破3200块哦，那但是未来只有两栋新的供给，一栋就是我们说原来的信义区的行政中心，另外一个就是世贸三馆，两栋都是南山人寿的，但是它没有那么快，可能到28年才会完工。好，那所以整个市场上的希望，如果在市中心聚集产业的有一个这个脉络的，可能就是在西区门户计划，因为我们刚刚讲台北双星它就有8.8万坪，然后往西走还有一个1万1兔。台铁跟这个土地，然后是也是蓝天鸿汇跟冠德取得的这个我们说未来合建也有将近5万坪的空间，然后还有旧市议会，就是我们说在中山南路跟忠孝西路口的，所以整个不管是产业链或者是需求端都会往这边移动。所以以目前来看哦，整个我们说西区门户计划旁边有一个新盖好的楼，应该是去年年底才拿到使用执照，这个其实大家也很清楚啦，就是那个黄翔北车，现在叫台北广场吧，那个案子哦，他本来是要做饭店，但是我们知道从2016年整个饭店市场开始萧条以后，他后来就改产品，那现在他租金是开价都是4000块以上，甚至有挑战5000块的这个企图心。那我们知道哦，的确是很多这个租客是很有兴趣，因为整个西区里头也只有这一栋楼是新的，而且是唯一目前可以马上进驻的哦，所以现在看起来租金是坐三望四。
那商办这个都更的这个流程就是跟住宅是一样的吗？
都一样，但是商办都更它会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看到刚才讲这些基本上都是单一产权，所以它很快，它不用去整合。
因为台北市也是有一些像是住办的那种商品，
这个就麻烦。
这个对投资人来说是一个新商机吗？
好，那当然第一个会碰到的问题哦，在台北市之前也有几个案子，就是啊，我划定一个很漂亮的基地哦，就是 A 楼跟 B 楼，大家来做都更。后来为什么都谈不下去？ 就是住宅想分的跟商业想分的不一样。后来碰到什么东西把这个东西解掉，就是围绕。围绕出来以后，它就是没有基地面积的限制。之后我们看到很多案子，它基本上就是商用的部分它就自己先跑了，产权容易的或者是单一产权的它就直接先跑了。像我们看到富敦饭店，它就是这样，它本来绑旁边的一个这个商用楼，那商用楼是产权分散的，叫启德商业大楼吧。然后像六福客栈也是，它绑旁边的这个长春大楼，那长春大楼也是产权分散的，所以最后就是六福客栈它自己申请围绕，就自己跑了，
围绕就解套了，
就解套了，
速度也比较快。
东园它对面的那个东园大楼也是，
哇，
所以现在要注意的就是很多刚才这个 Sam 讲的。有没有投资的商机？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看这个产权啊、是不是分散的很严重？如果像一般住宅那样分散的话，而且都是小面积、小坪数的话，那真的是炒不完。再来就是要看大家想分回是什么东西，因为在信义计划区哦，我们讲一个最简单的，在2015年这个通盘检讨之前哦，有一些住宅。基本上它重建还是可以变成整栋住宅，对不对？但是2015年之后，第三次通盘检讨之后，有一些商业区的土地它分回的时候，它重建要做部分限定做商业使用，那就跟原来住户的这个期待会差很多。所以我们还是要看这个案子它所坐落地方，它的这个分区，它的规划，它的使用限制，还有整个大楼的这个组成成员。如果说越单纯的话，而且大家的未来规划使用的这个目的是越一致，大家都是坐办公室，我们都是要一起都要出租，甚至有一个建商或者是有一个投资人，他还说诶，我给你包租代管好不好，我整个给你包起来，我十年租金跟你保证每个月2500块，你愿不愿意？如果大家有这个共识的话，基本上这些事情反而会比其他的这个住宅好做。
如果这个产权比较复杂的话，其实它都跟相对比较困难这样子。好，那央行最近呢又升息了，接下来对这个商办市场的交易量跟价格会有影响吗？
以目前来看哦，这个市场哦，如果应该看两块啦，看租金的部分哦，我觉得短期这个调租往上调的这个压力仍然很大啦，因为我们说成本的增加是很多，然后我们说整个市场的库存量是一直在变少，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看到很多最大的问题，就是很多租客他可能期待未来可能在我们说其他区域有很大量的供给，例如说北市科、南港或者是西区门户计划会有很大量的供给，可能有50万到100万新增供给，我到时候可以租一个相对便宜，我不见得要去租这么贵，目前的这个状况，所以我要先 hold 住的状况是有等待低租金准备要搬迁的。所以既然是这样，他留在原地，那对于原来的房东来讲，他不狠狠这一次赚最后一次，那才奇怪哦。所以短期这三年之间哦，这个涨租的这个前提哦，或者是涨租的压力仍然是非常大，但是未来到16年之后，市场可能会有一个新的洗牌。那另外一个就是价格的部分哦，以目前来看，的确我们刚刚讲信义计划区最贵的可以卖到200万啊，哦，办公室，因为它唯一散卖嘛，表示说市场上现在是非常非常非常缺货，所以每一个案子它的价格都是在创新高。但是2026年之后整个市场量又放出来，例如说内科、南港，很多人搞不好不租了还要改用买的，或者不买了改用租的都有可能，还有这样北市科，所以在市场上哦，可能在租金还有我们说售价上面哦，可能到2026、2027就是一个断裂点，整个新的供给出来可能就会提供这些原来被锁在这些旧筹码旧库存上面的这些租客往外面移动。所以我们认为说目前来看涨租的这个趋势是不会变，而且可能会有一点这个不情不愿，但是可能到三年之后整个市场会改观，所以这些旧的房东可能也要调整一下他在这个资产处理上面的策略。
好，那我们这一集呢也非常谢谢舒伟哥，相信大家对台湾的商办市场又有了更多的认识，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咯，拜拜
拜拜。